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以赛亚书。好，那我们今天要读34章，我们先读34跟35两章。好，
列国要近前来听，众民们要侧耳而听，地和其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怨恨，向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灭，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和主，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灵，要实行审判。
耶和华的刀满的血，用脂油和羊羔勾满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怨气的事，在以东必大行杀戮，野牛、牛犊和公牛，他们的地绝对尘土，因之肥润。因耶和华有报仇日，我喜爱你的争辩有报应时，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地世世代代成为荒秽，永永远远无人经过。
地府建筑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建国拉在其上，众人要遭秽语来自国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藏要长泥和刺草，要做野狗住处，鸵鸟的居所，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找安歇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抛蛋生子，巨子在其底下，摇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
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因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上帝的华美。你们要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骨，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上帝必然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
那时的瘸子必跳跃向日，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成水池，干渴之地要变成泉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通流向日，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灵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于失明，在那里也没有狮子，猛兽也不奔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属灵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
以赛亚书三十四章杂句三十五章是接续的三十三章的后面，就讲到这个福音呢不单单是 给以色列族，也会给万国，但是他这个描述的方式还没有那么样的清晰，到了四十章以后会更加清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已经看见了，这里已经看见就是第二个宣告，给普世性的宣告，就是列国近前来，众民听，众民列国跟万民都要来，而且不仅是列国要来，众民要来，世上跟一切所充满的都要听，就是说一切所有的受造的都要听，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发出的审判，发出的审判是向列国发出来的愤恨，向列国的前军发出来的烈怒。那么呢，这些第二节讲到神向列国向万国发出愤恨，发出烈怒，而且把他们全然都杀了，所以他们的尸首臭气上腾，他们的血高多到一个地步，把诸山都融化了。然后第四节，天上的万象都消没了，天被剪取，那么呢，在当中的万象好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像无花果子的叶子残败，为什么？因为神的刀，神的刀临近了，临近了，临到以东，灭尽受咒诅的万民。好，所以这段话在讲什么？这是先知的用语，就是在讲审判，就像列国向万国万民发出一个审判，发出一个审判。那么这审判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刀，耶和华的刀临到万国万民。但是临到万国万民呢，却是用以东来代表，知道吗？整个就用以东来代表。那我跟大家提过了，以东代表的就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肉体，肉体。所以我跟大家提过俄巴底亚书，对不对？拯救者上锡安山审判什么？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所以这边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眼睛看得见的这个列国上帝用刀去杀死人，知道吗？不要这样去想，他是讲上帝的审判临到万民。为什么？因为万民都属以东，都是只有属肉体的生命，都是只有属肉体的。所以属肉体的就是指万民，指那些没有得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所以这些万民，这些就是受咒诅的民，就要被审判的民。那么以东呢，就是象征的跟神所敌对的。以东是谁？以东就是以扫。以扫是谁？以扫就是人喜爱的。雅各呢，就是神爱的。其实上经就是用这个做对比。以扫立的是自己的义，就从诗篇那边继续讲下来就是这样。那么人只有信上帝为义，没有自己的义。所以以东一直被用来讲是一个骄傲，知道吗？以东一直来讲的就是人的骄傲，因为人自己可以做这样，人可以自己做那样，人就怎样？就骄傲，就骄傲，人就忘记了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但人看到的是自己，看到自己的是聪明才智，看到的是自己的努力，看到的是自己的用心。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以东，以东。所以上帝说刀要临到以东，就是我所咒诅的名。其实咒诅的名跟以东其实就讲就是讲什么？就是讲万国，就是讲万国的前军。所谓万国，万国的前军就是跟上帝抵挡的，跟上帝抵挡的。当一个人不以神为神而追求世上，那么就是跟上帝抵挡，因为他把上帝所赐给他的生命拿来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不以上帝为神的，只是人追求的是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就要在当中施行审判。审判有两样，一个是刀跟火，这是我们从启示录跟先知书里面知道的。上帝用刀跟火来表明他的审判，刀跟火。 那这里是用刀来表明，所以耶和华的刀满了血，满了血。那么满了什么样的血？就是献祭的血，有羔羊、公山羊、公绵羊，这是献祭的血，献祭的血，献祭的血。所以因为在耶和华在波斯拉，波斯拉就是以东的首都，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大型杀戮。那么呢野牛、牛犊、公牛都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回润。所以所有的都在上，血就代表死亡，代表生命，血流出来就代表死亡，所以这一切都承受上帝的审判。那这审判是什么？审判就是一切都要除去。所以圣经不断的讲一件事情，就是天地都要过去，对不对？都要过去。所以当上帝最后审判的日子，就是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所以才会有启示录讲，那么旧的天地都怎样？过去的。那么新来的就是什么？新天新地。所以第八节就讲，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报仇之日、报应之年是一样的，就是将来上帝有一个在当中除去所有的罪孽的时候。好，所以你如果把它整个看一下，第二节，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发烈怒。第二个讲的第五节，因为神的刀要临到被咒诅的民施行审判。第八节讲，因为神有报仇跟报应的日子，报仇跟报应的日子，所以这边讲的同一件事情，就是当将来的日子临到，就是神在当中报仇的日子，也是报应的日子，就是所有属以东的都要怎样？都要被毁灭，都要被毁灭。所以第九节就讲，以东的河变成石油，尘埃变成硫磺，土地变成烧着的石油。那么昼夜不熄灭，烟气永远涨腾，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这个就讲到说，上帝的审判是一个永久性的审判，永久性的灭亡，永久性的灭亡，用火、用硫磺、用烧这个三样，如果我们去读就知道，这是什么？索多玛跟俄摩拉，对不对？遭受的审判。所以先知用这个来讲，神审判万国的日子将来最后会临到，那么临到就是全然的毁灭，全然的毁灭。然后呢，十一节讲，这些地方是剃胡箭猪得为业，猫头鹰乌鸦住在其间，因为神把空虚跟混沌拉在其上，空虚的准神，混沌的线陀拉在其上，也就是这些地方就变成一个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地方。在上帝的眼中，这些都变成空虚，怎样？混沌。好，那你们知道空虚混沌在哪边出现过？创世纪。好，对不对？创世纪一开始没有创造的受造的时候，上帝还没创造的时候是什么？地是什么？空虚混沌，有没有？就是意识空虚混沌，那在其上就是完全没有生命的，知道吗？虽然用剃胡箭猪来讲，就是说它一切都变成一个不适合人在居住的地方，用这个来讲到这些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来表示说永久性的审判，永久性的审判，不再适合人居住在其中了。那么十二节就讲，贵胄来没有首领，宫殿长荆棘跟棘藜跟刺草，变野狗鸵鸟。宫殿跟贵胄是什么？宫殿跟贵胄，你不要用实质去想，它的意思就是人当中，你还要想到立一个智慧聪明人，你找不找的？用保罗的话讲，就是神会去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什么？聪明。然后接下来讲宫殿，宫殿是什么？宫殿在先知的话里面，就是人靠自己手所建造的，彰显自己荣耀的， 叫做宫殿。我再讲一次，宫殿就是人自己靠自己建立的，来彰显人荣耀的，叫做宫殿。那这个在外国是这样，在我们这中国也是这样，有没有？以前中国皇帝如果啊自己得了地了以后，就会怎样？建造什么？皇宫，对不对？建造大的宫殿。所以圣经在先知书里面就用宫殿，知道吗？宫殿来讲，说是人靠自己建造，标榜人自己的，叫做宫殿。所以贵胄也好，宫殿也好，就是人在当中追求人的荣耀，这一切都怎样？都没了，都没了。然后呢啊，14节到15节就是一个形容，就是人想追求的人的荣耀那都没有了。你觉得要找智慧人没有了，你要找聪明人没有了，你要找说自己有能力建造什么来彰显自己都没有了，都没有的，那有什么？有的是什么？有的是那些荆棘、棘藜、刺草，有的是野狗、鸵鸟，知道吗？用这个来让加深人的印象，了解吗？然后旷野的走兽，第14节，跟豺狼相遇，野山狼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至少安歇之处。夜间的怪物呢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夜间的怪物是什么就是有很多的很多的讲，就是记不记得我们台湾也有夜间的怪物，有没有？巫婆，有没有？晚上会把小孩子怎样抓走的，其实他们也有这种意念，知道吗？夜间的怪物就是这个，就是他夜间把孩子怎样掳走。我们不是有个巫婆巫婆的歌吗？虎姑婆这些，对不对？其实这就是夜间的怪物，知道吗？就是夜间的怪物。那么呢，第15节，箭蛇在那里做窝，抱蛋生子，寄在其影下。那么呢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动物，不洁净的动物，知道吗？所以这里呢，就是在讲到当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个以东的时候，所有以东呢，你找不找任何一个在当中觉得可以夸口的，知道吗？没有可以夸口的，没有可以夸口的，因为智慧人也没有了，聪明人也没有了，对不对？靠自己想要建造什么也没有了，对，最后呢只能留给那些什么，留给那些人看为没有任何价值的野兽，知道吗？所以用这些来讲明，就是一个在当中全然的没有，全然的没有。
在这个以赛亚他这个时代，他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观念。
什么观念？
就是说把这个信奉上帝这个的思想呢，然后散播到列国去，只有审判，没有这种。
其实在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的时候，他早期他是只有做他自己以色列的先知，那是逐渐的后面上帝给他向列国发出判语的时候，我们后面会读他已经知道福音要给万民。以赛亚
这个阶段
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就已经有了。好，那么16、17节呢，就跟这个前面的相对的。你们要查考先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就是这些呢上帝已经讲的。上帝已经养的，那么呢这一段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话，因为这一段话跟前面这一段话是对我们现在来读是蛮难懂的。因为第1节34章1到15节讲的是列国万民要受审判，对不对？那这整个审判就是用以东来什么做预表， 做对比。然后呢，以东地整个受审判，它是一个全然的毁灭啊，全然的荒凉啊，全然的在当中失去一切，是不是？然后最后说，我们要查考看上帝的书，那么呢，这些都会实现，不会没有伴偶，就是说，就好像动物的啊，有公的就有什么母的。那么上帝已经吩咐了，把这些都召集起来，那么又把这些都分给他们了，就表示说这是一直将来是必然会实现的情境。那这会实现是什么？用这个来强调一到十五节，就是那么万国列国万国万民都要在当中啊受审判啊，如果他们还是属什么以东的话，那么他们会跟以东一样灭亡，会跟以东一样灭亡。那么这个用新约的话来读就很容易懂，知道吧？新约的话来读，我们知道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属什么撒旦的，一个是属什么神的，对不对？一个是黑暗的，一个是光明的。那如果用旧约来读，就只讲两个，一个是 相信神的，一个是什么相信人的，了解吗？一个是倚靠神的，一个是倚靠什么人的。那所以三十四篇告诉我们，一个情境是当一个人倚靠人，想靠人自己去在当中去追求，去彰显自己荣耀，最后就全然的灭亡，全然的荒废，全然的荒凉。好，那么三十五章就想到一个对比，这对比是什么？对比是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你知道吗？这就是对比。这个对比就是从人看是旷野，是干旱，是沙漠，知道吗？那么结果反而是什么？从人看是旷野，是干旱，是沙漠，是在当中从人看是没有生命迹象的，对不对？生命很难存活的。那么反而是什么？是欢喜，是快乐，像玫瑰开花，那么必更加的繁盛，必乐上加乐，那么而且欢呼，因为黎巴嫩的荣耀，加密沙伦的华美就会归给这些人，那么他们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什么？两个情境。我在说的，其实三十四跟三十五两个情境，一个是以东，是人所追求、人所向往、彰显人荣耀的，对不对？最后被上帝审判，归于无有。一个是什么？人所不想要的，人所看为卑贱的，人所看为软弱的。就是人所不要的，就是旷野、干旱、沙漠，谁要？人不会想找这个地方住，对不对？不会嘛，不会。反而这个地方是什么？耶和华祝福之地，耶和华祝福之地。反而是黎巴嫩的荣耀，加密沙伦的华美归给他。黎巴嫩就是有香柏树，对不对？高大的香柏树。那么加密啊，有很多美好的啊，沙伦有很多玫瑰，就是代表那些啊真正的华美跟丰盛，反而加给这些。所以他说他们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什么华美。好，记得哦，这些都是在讲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对不对？啊，反而是什么？反而是软弱的得到的，知道吗？所以我一直强调保罗讲的，在哥林多前书，神使智慧人、聪明人都被废弃，神拣选什么？软弱的、卑微的。那在这里告诉我们，旷野、干旱、沙漠。那我也跟你们讲过，教会属灵的眼光看教会，教会在哪里？旷野。记不记得我这样跟你们讲过？如果你觉得基督徒教会在世界上啊是多么华美、多么丰盛，从灵界讲不是哦，从灵界讲教会在哪里？旷野，我跟你们讲过了，对不对？ 教会在旷野，旷野的意思就是我们从这世界上找不着属灵的供应，知道吗？因为旷野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对不对？你旷野要吃东西要从哪里来？天上降下玛拿。要喝水呢，磐石出水，对不对？也就是说教会要得着真正属灵的供应是从什么？天上来。天上来。教会要真正得着水是从跟随的基督来，对不对？基督就是我们的灵磐石。所以这个我跟你们讲这个观念的。记得，所以有一些人想建立教会是靠世上，那是完全错，知道吗？因为我们不可能从世界上找到任何属灵的。这就是两个国度是敌对的。但是我说的，我们今天读的诗篇跟现在读的东西里面，人的观念不是这样。人还是想立自己的义，不以就不会要以神的义为义，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教会一定要被迁到旷野？就是到旷野，人就全然的不能依靠谁，自己只能依靠什么？神。所以这里就讲旷野、干旱、沙漠，就是讲那些在这世上不依靠人、不依靠世界，只有单单仰望神的人，他会怎样？他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华美。好，神的荣耀、神的华美啊，后面到四十章以后，我会跟大家讲，这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的荣耀跟神的华美。四十章以后我会讲，现在你们先放着，放在心上，因为四十章以后我们就会讲耶和华的荣耀是什么，就是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讲，对不对？他是神荣耀所发的什么光辉，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所以你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你只能看耶稣；你要看见耶和华的华美，只能看什么？耶稣。所以这个圣经的启示到第四十章就可以看。所以这里就讲到那些在这不以这世上啊为追求的，在这世上，那么他们在当中等候仰望神啊，都依靠神的，他们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看见上帝的华美。那么在这里耶和华的荣耀跟华美呢，就是上帝的工作，上帝要做的工，上帝要做的工。第三节说，所以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强，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要刚强，不要惧怕，上帝一定来拯救，来报仇。这里讲什么？这讲我们的信心，知道吗？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让软弱的手再度的举起来，对不对？让无力的膝再度的怎样站起来，站起来。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要刚强壮胆，就是说对这世界上的难处，我们所遭遇的艰难，让我们觉得软弱，觉得无力，觉得在当中好，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靠信心什么站立，靠信心站立。所以当我们靠信心站立的时候，好，第五节，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跳跃，哑巴说话，这是讲什么？耶稣来的光景啊，记不记得耶稣来是讲这个？他来的就是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跳跃，哑巴说话。所以呢，在沙漠有水啊，有河涌流，旷野有水啊，就是我们啊，就看到这个就是在黑暗中我们看到光，看到光啊。所以耶稣讲，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来。然后再来呢，第七节，发光的沙变为水，干渴之地变为泉源。发光的沙意思就是烧烫的沙，烧烫哦，就是在那个沙漠啊，被这个太阳光照的烧烫的沙。 烧烫的沙呢变成水池的，不可能有水的就有水，那么呢干渴的地方就有泉眼流出来了。野狗躺卧之处有青草、芦苇跟蒲草野狗躺卧这不是讲那个野狗躺在那里，就是讲到不毛之地，知道吧不毛之地也都会发出这些青草、芦苇、蒲草，一直就有水在那里。好，第八节要紧的就是有一条大道被称为什么圣路，有一条大道就变成圣路，就是有一条通往圣城的路。好，第十节耶和华救赎的名归回歌唱来到西安，就是有一条圣路通到哪里，西安，西安就是神的殿，对不对？有一条路被开启的，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到神那里。然后我们先看这里的讲，这里讲说有一条路让我们欢欢喜喜通到圣城西安，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污秽人不得经过，污秽人就是不悔改的，不悔改的。那么不得经过就是绝对禁止，不能，你绝对不禁止走在上面，只要任何不悔改绝对不禁止走在上面。那一条路专为被赎的人走，被赎的人知道吗？赎名就是被赎的人走。那么走在上面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自私迷这一节 很重要就是我们是走在这一条通往西安的大道，知道吗？那我们常常呢愚昧的意思就常常出错，但是不会怎样，不会失掉，知道吗？这就是上帝的恩嘛我们基督徒常常出错嘛，是不是？我们在通往神的这个通往新天新地的路上，天国的路上，我们常常出错，但不自私迷常常出错不自私迷这条路上没有狮子猛兽没有其他的威胁，知道吗？没有其他的迫害，那么只有被赎的百姓走在那里，耶和华被赎的百姓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归在他们头上，他们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怎样逃避。那么被赎的名，记得这是以赛亚书第一次出现的被赎我们基督徒记得我们是被赎的名。那么被赎的名呢对我们讲救赎的时候，我们没有以前以赛亚那时代的赎的观念我们现在赎的观念比较是一种只强调的是那个替罪受死，那么耶稣为我们的罪死，然后把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所以我们的生命被赎回来，对不对我们一般是这个观念，但是被赎的观念不是这样而已，记得不是这样。因为什么？谁可以帮你赎？对于以色列人的话，谁可以帮你赎？要至近的亲属才能帮你赎，知道吗？记不记得路德记，对不对不是说每一个人说我想帮你赎，那你还没有优先次序，对不对这个波阿斯想要赎的时候，他还不是第一优先，他还是什么第二顺位，他要前面那个放弃。所以这里讲什么？这只是讲到为我们赎的那一位跟我们是最有关系的那一位，所以耶稣一定要成为在弟兄中做什么长子，有没有？圣经告诉他们在弟兄中做长子，他跟我们一定要有这一个至近的亲属的关系，才能够替我们赎。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个被赎的，要讲这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熟悉的观念，是我们的罪得赦免，耶稣为我们献上挽回祭，然后把我们赎回来；一个是他的身份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是至近的亲属，是至近的亲属。所以这才是我们救赎的观念，救赎的观念。所以救赎的观念一定要记得这两个面向不能只有一个面向，知道吗？因为耶稣是我们至近的亲属， 好，所以三十五章就讲得很清楚了。三十五章告诉我们，当耶稣来的时候，就是瞎眼看见，聋子听见，茄子跳跃，哑巴能说话，对不对？歌唱欢喜快乐，其实这就讲救恩。这里就是讲到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华美。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华美，就讲的是耶稣，因为他来了，把救恩带来了。所以我们本来从属灵的角度上，我们都是茄子，知道吧？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走得不好，我们都是瞎子，我们都看不清楚的，我们都是聋子听不见的，是不是？现在我们因着耶稣，我们都可以在当中欢喜，那么得着神自己的供应，走在这一条通往锡安的大道上。通往锡安的大道，用新约的角度上讲，有几个，一个就是天国。所以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讲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刚才我有讲的，污秽人不得走在其上，对不对？所以这一条路就是通往天国的路，通往天国的路，这条路就是跟随耶稣的路。好，那这条路也是耶稣为我们开启的路。所以希伯来书讲什么？耶稣用他的身体，对不对？开启了一条又新什么？又活的路，是通到哪里？至圣所的。至圣所到神施恩的宝座那里，对不对？讲的就是这一条路。所以你看到没有？人的想象是啊，天国要进去，对不对？天堂要进去，是不是？其实他就讲一条路可以到上帝的施恩座那里。那这条路是什么？是耶稣以他的身体成为的道路。我们是怎样走在其间？走在其间。那这段话啊非常要紧，这就讲到救恩在当中实现了。我们是一个常常出差错的人，好，但是记得这条路的应许是我们也不至失迷，知道吗？我们会出差错，我们会有难处，我们会当中跌跌撞撞，但是我们总可以走在其间，往那个方向去。好，所以你看，把34跟35章你拿来对比，就看到的两个国度或两个结局，一个是通往锡安欢喜快乐，没有在当中最后啊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对不对？那么但是起点不一样，一个起点是旷野干旱沙漠，知道吗？啊，一个起点是什么？是以东。两个不同，一个是以东，一个是旷野，一个是沙漠做起点，所以是两个全然不同的对比。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为什么我一开始跟大家讲以东，以东就是人想立自己的义，就不以神的义为义。以东就是人用自己的智慧聪明要建造的那个所谓人认为是我的国度，事实上不是我的国度，是撒旦的国度。人所建立的一切将来都要被拆毁，都要被拆毁，因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然后这当中真正属神的人是什么？是在当中在上帝面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的。因为耶稣讲有病的人才需要什么？医生。
那以这个，那这么说，那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迁徙到那个埃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什么时候迁徙到埃及？就是你是要讲约瑟的时候，还是讲那耶利米的时候？
应该不是吧。
没有，他当年下埃及是上帝要他们下去的，对不对？上帝先让约瑟去当宰相，然后再把这个再叫这个雅各下去，对不对？好，那么但是呢，到耶利米的时候，他们下埃及是什么？是上帝说不要去，他们怎样？硬是要去。所以重点不是那个地上的那个埃及，重点是人到底是听上帝的话，还是走自己想走的路。就我刚才讲，以东 你到底是 走向以东还是走向西安，其实就是讲你到底是听上帝的话还是照着世界的人的意思走。其实就是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通往西安的路，一个是通往以东的路，那人到底要走哪一条？但是不要就用是非做，知道吗？因为人的是非都是以人在这世上做判断，所以我不是这样讲，我会用另外一个角度跟他，一个是人的义，一个是神的义。如果你信，以信神的话为义，就是以神为义，一个是你以人认为的义为义，就是这两条路。好，所以这里 这两段里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啊，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常常要去对付的是以东。好，记得哦，以东从属灵的观度角度讲就是属肉体。好，那么西安啊就是属什么？属灵的。那属肉体的一定逼迫什么？属灵的。那我们属灵跟属肉体一定是相争的，一定相争，因为它没有中间的地方，所以这两个一定是相争，所以我们就活在这个相争里面。那如果我们选择属灵的路啊，通常从人看就是沙漠旷野干旱之地，但是呢在当中因着耶稣，我们就知道耶稣就在当中，他就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和华的荣耀，神的华美，看见经历上帝的工作，经历救恩。我停一下下，所以到了三十五章，等于是以赛亚书的前半啊，前半本的前半本啊，要告一个段落了。这个段落停在哪里？停在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结局，一种结局啊是被审判的结局，一种结局是被救赎的结局，所以讲到两个结局。三十四章讲一个是被审判的结局，三十五章讲一个是被救赎的结局，或者说一个是罪没有得赦免的结局，一个是罪得什么赦免的结局。但是不是这样而已，一个是被救赎的，一个是没有被什么救赎的。
就是例如说，如果是被救赎，是应该是说有受洗变成基督徒才会才是跟神有关系吗？还是说
继续讲，你把问题弄清楚。
就是你说有那个优先那个顺序的救赎关系吗？就是例如耶稣是长子，他可以救赎。
好，没，我刚才提的关系是这样，我们常常觉得救赎就是说耶稣愿意成为人把我们从罪当中救赎回来，对不对？好，所以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这里面如果我们的观念只是这样，没有讲到这个关系，他如果这样子，他只是为我们付代价的那一位。好，但是我要提的救赎不是他只是为我们付代价的那一位，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至近的亲属。
救赎有没有说一定是某个人，或者是说我们基督徒也可以成为别人的救赎？
好，从以色列人的救赎只有一个兄弟，对啊，做兄弟去赎啊，有没有？哥哥如果没有后代，弟弟要为他怎样立后代啊？所以用这个来讲，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兄弟。所以希伯来书不是讲吗？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什么耻，对不对？我刚才讲这些关系最主要是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那个至亲的亲属，不是没有，不是只是赎把我们赎回来。因为有一些人认为说啊，我的生命本来是一个奴隶，那卖给罪，那现在呢啊，耶稣好像是另外一个买主，把我怎样买走了，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变成耶稣的奴隶，这样懂吧？ 如果人的观念是这样，这是不完全的，知道吗？我们称耶稣是主没有错，对不对？我们生命属他也对，但不是这样而已。我们跟他有个至近的什么关系，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所以不要只是认为说，哎呀，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本来是撒旦的奴仆，那现在耶稣啊把我赎回来，我变成耶稣的奴仆啊，说来说去我都还是什么奴仆，那就难过了。不是，我们被赎回来，所以浪子回头，记不记得他得回他儿子的位分，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要重要。所以我刚才有跟大家提诗篇，那个诗篇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那么样的尊贵跟宝贵在上帝的眼中，就是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圣洁，没有什么瑕疵。那你通常要问下一个，你信吗？我是这样的一个有难处的人，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真的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在上帝眼中的人。这个才是我们进新天新地的时候最尊贵的事。好，所以到这边以后，三十六章开始到三十九章，这是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之后，就要进入以赛亚书一个新的一个看见，继续那个前面一到三十五章的一个新的看见。好，那我们就先来读三十六章。
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石头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关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以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的？
看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么压伤的芦苇，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一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基基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两千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族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马、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
你俩进入社会吗？你俩对拉伯沙提说，求你用亚门言语和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懂言语，和我们达到城上保护的。阿伯上帝说，我主差遣你来，只对这些握在手上，要与你们一同赐自己本和自己要的人说话呢？于是阿伯上帝在用犹大言语大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亚欺哄了，因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不要听西西家因亚述王如跑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和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和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临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 就是新竹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神呢？哈马和亚米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拔瓦天的人在哪里？他们成就上帝脱离我的神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成就自己的国脱离我的神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素祭舍伯纳，并亚撒的儿子石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撒基的话告诉了他。
好，36到39这四章呢，讲的是一个历史。那这个历史的插曲，最主要就是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实际的例子，因为前面到35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啊，我们属神的百姓，从属灵的角度上，我们面对艰难，对不对？面对艰难，然后所以在这个艰难当中，我们有两条路走，一个就是走世界的路，一个是走属神的路，对不对？一个是相信上帝拯救的路，一个是在当中人自己去找一个活路。所以人找的路跟神啊，相信神的路就是两条路。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要选择，就是困境的时候。如果没有困境的时候，我们人都觉得走得好好的，对不对？啊，所以什么时候才显出我们的选择来，其实就是困境的时候。所以刚才大家有思想，哎，人什么时候会去想要信靠神，就是困境。因为人通常在顺境的时候就顺着走了，对不对？好，但是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困境的时候。36章先让我们看到困境，看到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就是以赛亚当时在的时候，西西家做王，犹大王西西家14年。那么这一年呢，啊，这一年是这个亚述王，他已经从这个啊，从东边的巴比伦，然后沿着两河流域，对不对？然后整个啊，席卷的这些这个两河流域，然后呢，再从北边经过啊亚兰这边，把北国都这个灭亡了啊、哦。所以现在南国呢岌岌可危，南国岌岌可危。那南国岌岌可危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你看第一节就讲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起。所以整个国家呢，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很多城都被怎样夺去了。所以这就是困境。所以这时候第二节，亚述王从拉吉在耶路撒冷啊，距离耶路撒冷30里啊，30英里，就等于50公里。然后呢，就差遣拉伯沙基啊，率领大军啊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就来到城外的这一个大路上面。那么希勒家的家儿子啊，家宰以利亚敬、书记舍伯纳、史官啊耶亚出来啊，耶亚就去见沙伯拉基，啊，就是他们一看这些敌人啊，这个亚述的大军那么庞大，对不对？所以他们这时候想去做什么？想去求和，知道吧？想去求和，看还没有路可以走，知道吧？所以这三个啊，这个西西家王就派他们几个去，啊，几个大臣去，然后拉伯沙基就跟他们讲：你们去告诉西西家，亚述大王说，你们有什么倚靠，有什么所障碍的？哦，你们说打仗的计谋，你们的能力，这些都是虚的，哦，你们依靠谁才背叛我？记得他们当时想依靠谁？埃及， 第六节说，看哪、啊、你倚靠的埃及是压伤的芦苇，人若再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这也是一个他们当时讲的话，芦苇已经断了，你去再去压它就怎样，刺你的手，对不对？它不能作为拐杖的，不能作为倚靠的。然后第六节说，如果你倚靠埃及，埃及根本不能靠，是不是？自己都已经站不起来了，还要 成为你的依靠。第七节说，如果你依靠耶和华，你有你依靠耶和华，那么拉伯沙基也很厉害哦，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知道吗？他说西西家不是把神的秋坛祭坛会去，然后说你们只要在耶路撒冷这里敬拜吗？意思就是说，你们以前啊，在各处的山冈在 各地的丘坛那里都可以敬拜神，对不对？那西西家王是一个什么王？敬畏神的王，所以他就把那些拜偶像的丘坛都怎样，都拆了，对不对？那么那伯沙基就用说，哦，你看他就把这些都拆了，那现在就叫你们来倚靠耶路撒冷，来圣殿这里。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还有机会吗？意思就是你们把丘坛啊，把那些啊其他的这些啊不属于啊圣殿的坛都拆了，那现在都没看到你们翻身，对不对？没看到你们把这些都拆掉以后，好像国家就什么强盛了啊，就可以打赢过我，现在不行了。好，第三个就讲，好，那你现在看看，我借给你2000匹马。给我当头，就是说，哎，你拿个东西来压，然后我就把2000匹马给你。你看你这边有没有2000个兵会骑马的？意思就是啊，这个可以当战士的，对不对？好、哦，如果不够，那你还跟我比什么？好、哦，如果都不够的，那你还跟我比什么？我大金这么多，对不对？啊、哦，你连个马都没，都已经。不多的，那我给你2000匹，看你有没有机会。好，所以第九节说，你连我一个最小的金掌都不够，那你还要怎样？靠埃及吗？第十节，然后第十节蛮有意思，他说，我现在来打你，就是耶和华的意思，是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去上去攻击这地。你们觉得是真的假的？假的。所以他讲四个，你知道这个拉伯沙基也很厉害啊。第一个就是啊，你靠埃及是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你靠神啊，你以为你靠神，结果你把丘坛拆了啊，你国家也没有变强盛了，对不对？第三个就是你自己的实力怎么样，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有没有兵，对不对？啊，第四个，即使我来打你也是你们神的意思。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知道吗？其实许多时候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是不是这四个面向？是不是这四个面向在讨论？有没有？我们碰到困境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能不能从世界得帮助？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就怀疑什么？上帝，我不是这么敬畏你吗？怎么我还没有怎样强而有力起来？有没有？是不是？第三个啊，我自己实在没有力量了，敌人实在大得不得了，是不是？第四个，我们被一个虚假的影像，对不对？上帝就是这样对我。其实这四个面向啊，敌人的话里面现象，其实用在属灵里面，就是我们里面产生出来的四个意念，知道吗？四个意念都让我们怎样，不信靠神。都让我们向世界屈服，知道吗？都让我们向世界屈服，都让我们不信靠神，就四个面向，四个面向。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两个国家在打而已，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面对困境的时候的四个面向。这四个面向就是引诱我们去怎样走世界的路，向世界屈服。那十一节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对不对？都让我们信心里面产生非常大的软弱。所以十一节 这个以利亚敬 这些人就说，求你用亚兰语跟我们说，我们听得懂，不要用犹大跟我们说，因为百姓也听。所以这三个大臣是怎样一想到，哎，你讲我们听得懂的就好，你不要讲一些百姓都听得懂，百姓一听得懂，百姓就怎样垮掉了，对不对？因为百姓一听也对啊，我们要靠埃及，埃及也没来救啊，对不对？那你看啊，我西西家说我们要专心倚靠神，结果上帝怎样也没救我们啊，对不对？然后呢他一看说，你看人家敌人兵队那么多，那借给我们2000，我们里面才有多少兵，你知道吗？哎，说不定这是上帝的意思，知道吧？了解吗？所以我说这四个面向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困境里面出现的声音，知道吗？出现的声音让我们向世界妥协，让我们向世界屈服，让我们在当中不倚靠神。所以这个就是例子，知道吧？等候基督的例子，困境的时候就这四个面向。然后呢我们又担心，哎呀，不要讲出来，不要让百姓听到，你讲给我们听就好，你用亚兰话我们听得懂亚兰话，你不要用我们的话讲，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结果拉伯沙基会不会就不讲了？他继续越讲越大声，知道吗？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面对世界，你知道吗？你被世界压的，你被困境压的时候，那个声音过来的，对不对？然后你担心害怕的时候，希望把它消灭的时候，他就讲的怎样？更大声，更大声，更不好听，知道吗？后面的话很不好听，对不对？后面的话是很不好听，这就是例子，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我们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但是就是一条倚靠上帝的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提的，记得哦，我们在旷野，知道吗？我们真的在旷野，因为我们往四围看过去就是拉伯沙基，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在旷野嘛，所以我们除了紧紧的相信神，相信他真的是真的是我们的帮助者。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今天让我们继续的从以赛亚书去看，真的我们活在这世上真的是有两条路在走，一个是以人的义为义，一个是彰显人自己找的路，一个是单单的信靠你，仰望你，那么来看等候你是耶和华的荣耀，你是耶和华的救恩，你是耶和华的华美，既然要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何等样的蒙恩，何等样的有福。在现今的世代，我们跟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们都面对这些属灵的征战，让我们能够在这征战当中单单的依靠你，仰望你，我们彼此扶持，拒绝这些的谎言，这些从人来的话语，因为这些话都会让我们心惊胆战，都会让我们失去信心，但我们仍然艰辛的依靠你，仰望你，以你的意思成为我们的意思。求你保守我们，眷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